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前啊、Lucy 姐妹，他们两位带领我们啊、用诗歌来敬拜神。正如刚才诗歌所讲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单在地上能够享受神丰富的恩典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更能够成为恩典的出口，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相信这个是从古至今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无论从新约到旧约神的呼召都是要让属他的子民不单只是享受神各样的恩典，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让我们所拥有的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两位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刚刚过了这个感恩节大家过的感恩节还好吗？不错哈。虽然可能现在没有像过去感恩节我们可以在教会有聚餐有感恩的晚会，能够有这样的分享但是相信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就是我们都能够经历许许多多的恩典每一个节日，其实每一个节日都有的背后的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被人纪念的日子，因为背后有些故事，有些故事都是改变人生命的一些的事情，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的事，所以这些日子要被纪念下来。我们知道美国的感恩节背后也是有它的故事。我相信在美国我们住久了，我们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在神你面前的蒙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过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来祝福的这句话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挥春也写了出入平安。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无论出去回来我们都是带着平安。但是刚才我们读的的经节的里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其中有一句你出要蒙福，你入也要蒙福。所以不单是中国人有这样出入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的祝福的话，原来在我们的圣经的里面，我们也神也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在他的里面我们出入都能够蒙福这是何等好的个事情。刚才我们先前姐妹已经他们两位已经带领我们读过刚才今天要思考的一些的经文了。那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读了好不好，但是我们还是看着这些经文我们跟大家来一同的去思想去去分享那生命记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知道生命记是摩西写的，摩西写给那些要快要进入迦南的那些的第二代的那些的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代从埃及出来在旷野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兜兜转转的在旷野40年，他们都过去这个世代了，然后新的代兴起的时候要进迦南，摩西重新把这个的神的教训再一次的在他们面前来去宣讲生命记就是再一次把神的命令教训向他们宣讲。这里讲到告诉这些要进入迦南的这一群的人，他说你们进去要得耶和华业的这个地方你们要从这个地里面收取的那些初熟的果子，那些的农产品，然后拿来献给神。这个是后来在 他们的律法的里面成为一个定性的一个的要求。律法我们常常听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是硬绷绷的一些的规条一些的教条，但是犹太人的那个 Torah 这个的字啊，我们中文翻译成律法，但是从他们这个 Torah 这个的意思的本意呢，不是硬绷绷的那些的教条。 Torah 是一种好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是一些的教训，一些的教导，一些好像父母教孩子怎么样过生活，如何来做人的啊，一些的指导。所以不是硬绷绷的，那是带着哪一种希望他们能够好的这样的态度，能够把这些神的心意告诉他们。在这里摩西要告诉他们，要教导他们，教导他们什么？教导他们当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他们要做一件的事情，把从当地所收藏出来的初熟的果子，那些农产品要带来献给神。是摩西教导他们要献，把他们所得到的献给神，带着一个感谢的心情来献给神。为什么要教？为什么摩西要教导他们感恩这个事情？如果神透过摩西要教导以色列人要感恩的话，表示他们不会感恩，是不是？是不是单单以色列人不会感恩，是所有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天生懂得感恩。感恩原来是要被教导出来的一件的事情。如果你不教，很多人天生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所以摩西神透过摩西要教导这些的以色列民，当你们进到迦南，你们在那里享受丰盛的东西的时候，要懂得感恩。所以还没得到，先教导他们，当你得到的时候要感恩。先教导他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在当中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的事情。那这一点我想要称赞一下我的女儿跟我的女婿，那个他们的孩子那个 Prison 还不会讲话，还不会讲，还好还懂得叫我，我也很感谢。但是他虽然不会讲话，但是乐意跟 Louis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他不会讲，但是他懂得用手去表达。所以他们教他很重要的两个的表达，一个是谢谢，一个是什么 please 哈，一个是 please， 一个是 thank you 哈，这两个是他不会讲，但是他懂得用手去表达。每一次要给他东西的时候，他都会用个手势表示感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的事情，从小就培养教导他懂得怎么样存感恩的心，虽然是父母给的，但是也需要表达哪些的感谢。当然呢，乐意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师母从小就教导他需要懂得感恩。懂得感恩的人是一生蒙福的人，弟兄姐妹，别的你不记得没关系，这句话记住，把它记下来。学会的感恩，懂得感恩，将会是一生蒙福的一个人。摩西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告诉他们， 当你进到迦南的时候，当你收取了当地的初熟的土产的时候，就要拿来献给神。做什么？第三节我们留意来看，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到这个祭司的面前，要献给神的时候，然后对他说，对祭司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经来到了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给我们的地。当他们拿着这些的初熟的东西来献给神的时候，是要表明表达一件的很重要的事，我已经进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我已经得到了这个的东西，得到神你应许给我们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还没进迦南，神已经应许给他们有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然后现在他们进去了，得到这个初熟的土产的时候，他们就拿着这个作为一个证据，表示向神表示，神啊，真的真的，我已经得到这个地了，我已经得到你的祝福了。感恩是什么？感恩是我们拿着神给了我们的东西，归回给神的时候，是表示神的奶粉的信实，是表示神的 promise 是那么的真实。当我们将献出去的时候，是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固。如果过去神应许我今天拿到了，所以我为我拿到的来感谢神的时候，当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表示神在往后对我的应许也是同样的会实现。所以能去感谢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将会得到更大的更蒙福的东西。为什么我说懂得蒙福的人，懂得感恩的人是蒙福的？感恩，神教导他们要把说从神得来的要献给神的时候，人能不能献没有的东西？没办法，你没有的东西，你没有的东西，你永远不能够给出去，你只能够给你已经拥有的东西，对不对？啊，你说我没有钱，但是我愿意给你一千万，有什么用？你根本没有，你不可能给出去的，空头支票，没不能实现的。你能够拿这个钱给出去的时候，因为你有了这个钱，你所以才能够给出去。意思说，你能够给出去的是你已经得到的。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需要学会一件的事情，把我给你的东西归回给我。神需要吗？神需要他们这些土产，神需要他那些的牛羊，神需要吗？神能吃吗？不能，对不对？ Amen。 不能，神不会，神不需要吃这些果子，不需要吃这些的牛羊，但神能够透过人所给回给神的东西，能够去成就神要做的事情。等下我们回个头再来讲这个 point。 但是重点是我们必须要我们要懂得，因为我拥有了这个，所以我愿意给出去，来表明证明我已经得到了。你什么时候给出去，就表示你已经得到了。所以以色列人能够把这个土产给奉献给神的时候，来 表明，来明证我已经拥有了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我已经在神的恩典的里面享受着神的恩典。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教导，也是我们需要学的。我们要学感恩。然后在这里还有接下来还讲什么，然后他说这个祭司拿过了这一筐的土产之后，然后就放在第四节verse 4，放在耶和华神的殿前，你要在耶和华面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说什么，说我的主原来是张王的亚兰人啊，下到埃及寄居了，他人口稀小，然后呢现在成为又强又大了，人数很多的国民啊，埃及人怎么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啊，第七节。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的列祖的神，他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的时候，第八节，他就用大能的手伸出他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这个埃及，将我们领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这段话是什么？这段话是他们整个民族的生命的经历，他们的生命之所以被改变，成为本来是为奴的，现在成为一个有自己国土的国家，国土成为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的一群的人。所以当他们把这个的东西献给神的时候，是带着这样一种的感恩的心，不单只是单单领受在这个丰盛牛奶与蜜之地所得来的这些物质的一种的东西之外，更重要的，当他们这样做这个行动的时候，是表明他们看到了他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以色列人，是因为神自己的救赎，不是我们很大，不是我们很强，不是我们很有能力推翻了这个埃及，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不是。他们在神的面前承认一件的事情，我们本来很弱小的，本来没有能力的，本来是当奴隶的，现在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整个的身份被改变之后，他们的感恩是为着他们这个整个的生命，整个民族的改变来献上感谢。到时候我们看以色列这个民族，本来是何等美好，何等怎么说呢，蒙恩的一个的民族，神把他们从这样一个为奴之地带到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本来一个穷困的一群的人，变成一个富有的，在所罗门的时代，他们成为世界当时的世界最富有最富强的一个的国家。但是可是的是什么？可是是他们忘了这个恩典，他们忘了他们的身份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人，是因着神自己的恩典，神的救赎，他们忘了。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变成是一个贪心的、自我的啊，只为抢夺别人的东西，不再是一个流通的管子了，不再成为一个是当时世界蒙福的一个的国家。结果他们，我们读以色列人的读旧约的历史，我们知道他们因此就慢慢走向下坡，最后就灭亡，被掳到外邦去，不懂得感恩，不懂得按照神自己的吩咐来去过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进迦南之前，神就把祝福跟咒诅都摆在他们面前，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这个东西蒙福的，就是这样。当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悖逆、敌对、 反对神的时候，结果是这样，两个很清楚的路摆在他们的面前，但是他们进去之后，因着得到神的祝福，所赐的福，就忘了这个赐福给他们的神，结果他们的生命走下坡，国家也是走下坡。这个让我想到什么？让我想到美国这个感恩节。美国感恩节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是不是？这个故事啊，我不知道完全是真实还是只是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听了这个故事说什么？这个故事说到，当时在英国 British 有一群的基督徒清教徒 Puritan 啊，清教徒，他们因为不能够随着英国的那个的英国国教的哪一种的宗教生活，他们不愿意随着这个的世俗，他们要寻找一片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按照他们所对圣经的认识，过一个属神的国民的这样一种的生活，所以他们逃离这个英国，坐船来到这个的北美这个的美国这个的土地。故事告诉我们，他们来的过程的里面，其实是经过很多的困难，遇见风暴，遇见寒冷的冬天。来到的时候，大半的人都死掉了，剩下一小局的人。当时他们上岸之后，他们面对一个严寒的冬天，他们根本过不了的，没办法能够活下去，因为当时的当地的居民。本土的人帮助他们，供应他们一些当时的需要，然后后来还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生活家园。所以到了第二年，他们在地上的丰收的时候，就想到要有一个 celebration， 有一个庆典，就请了这些当时帮助过他们的人来一同来庆祝。故事就告诉我们，因这个缘故，后来就产生这个的感恩节这样的一个的节日。那我就想这样的一个的事情，美国出来的时候，这群人是什么人？是有理想，有认识神，愿意过一个属神的人生的一群的人。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可以来彰显神荣耀的一个的国家。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大环境，我们还能够相信这是一个按神心意来发展的国家，蒙福的国家吗？可能我们要打一个大问号。以色列的历史那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发现原来人都是这样，一代过去，一代过来，一代过去，人就会忘了起初的本意是为什么。所以为什么以色列要守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节日啊，要常常来述算恩典，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不断告诉下一代，当初我们是怎么样过来的，我们是蒙福得到应许而过来的，现在我们要继续按照神自己的吩咐来去做。否则的话，这个血不一定就会滑下去。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放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的北美自由的一个国家，所谓自由的国家来生活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时时警醒。 我们在恩典的里面，但是如果不懂得感恩，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的事情。神是轻慢不得，不要以为神讲了就算了，神讲了真的会算，计算在内。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就告诉他们，透过这个献祭告诉他们的后代，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在神的拯救里面，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如果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在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这个丰盛的出产的地方，当他们拿到这些初熟的果子，拿这些果子来证明他们已经得到这个的恩典，这个的应许的这样一个表达的时候，那请问以色列人蒙拯救脱离为奴的身份，现在成为一个属神的国民，他们拿什么献给神来表明他们现在已经拥有这个属神子民的身份，一个的表达，他们拿什么？这个身份他们拥有了，如果农产品代表这个牛奶与蜜这个丰富，可以拿出来给神，我这个属神的身份，自由的富强的国民的身份，我拿什么来献给神代表我真的拥有这个身份？保罗一句的话告诉我们，陈弟兄帮我把那个罗马书12:1-2Roman 12:1-2，罗马书12:1-2，还是我读一下好了，大家都很熟了，这个没关系，我读一下。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谢谢，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蒙了这个神的拯救，得到这个身份之后，我们如何来作为一个对神感恩的，我们把什么献上呢？保罗说，要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按神的旨意，不是随从世俗，按神的心意，按神的旨意来过那个生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证明我们的身份已经是拥有这个神子民国民的这个身份。这个也是摩西写这个的生命记来告诉以色列人要做的一件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回到生命记的26章，生命记Deuteronomy 26，我们从18节读到19节。好，OK， 26章 ，OK， 好。耶和华神更吩咐你们这些的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遵守， 我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循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的来认你们为他的子民，你便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得你的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这个就是摩西来吩咐、来告诉、来教导以色列人，如果流奶于蜜之地，你来到能够得到这个丰盛的产品的出产的时候，你都能够拿这个实际的东西来献给神。你这个属灵的生命，这个身份，当你来到这个的地方，你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你就要按照神自己的律例、典章、教训来过那种的生活，与这个世俗的世界不一样的时候，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表明你已经拥有了这个身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就表示我们还没拥有这样的身份，是不是这样？因为你只有拥有了，你才能够给出去嘛，你只有拥有了，你才能够活出来嘛。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表示我们还没拥有这种的生命，那我们就要悔改了，就要来到神面前，神啊，求你帮助我，圣灵啊，求你带领我，按照你的旨意来过你要我们过的生活，让我们这样一种的生活成为我献给你感恩的一个的表达。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感恩，他不懂得按他们应有的身份应该献上的去过他们应有的生活，以致后来他们就倒下去了。这个也是给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在恩典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我们既然已经拥有了这个新的生命，那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要活得怎么样才能够与这个生命相称、怎么说呢？相配呢？只要我们愿意，神就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样一种的生命活出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死的，是活的，按照神的心意过神要我们过的一种的生活。这个是摩西在哪里来教导他们。那么我们回来问一个问题，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得到什么？当他们愿意这样来献上这些的礼物，献上这些已经蒙神所赐的这个的恩典的时候，当他们愿意这样做，他们会得到什么？我们来看28章 28章，我们刚才也读过了，是不是呀？刚才也读过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再读了，但是呢我们还来看一看。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他说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的话呢，能够守这些命令呢，耶和华就会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说他必使你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就会追随你们临到你们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要蒙福啊，你出你入都要蒙福啊，然后你身所生的，你这各样的东西都蒙福啊。然后第八节我们看啊，在你的窗房里面啊，并你手所做的一切的事，耶和华所命的福必要临到你啊。verse 8哈，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他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那原来神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位的神。原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拥有从神所拥有的东西归回给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少了， 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哎呀，如果把东西奉献了出去我们就少了，给出去我们就少了，这个是这个世界 的逻辑。你有的东西你给出去当然是少了，但是神所赐的福你给出去你不会少，只会多，你信不信？这个都是这个是神的逻辑跟世俗的逻辑完全不同。你给出去的东西，你所得到属灵的从神来的东西，你给出去你绝对不会因此缺少的，而会只会越来越丰富。神很奇妙，神对以色列人的教导常常用很多的怎么说呢，生活上的一些的事情作为对他指明的教导的材料。神在以色列这一片的土地的里面，神给了他们两个地理的环境，让他们从这个地理的环境里面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以色列里的，如果你看过以色列的地图，你知道以色列中间是有一条的河叫约旦河，它从黑门山最高的山一直汇集了当时所有其他的山的水，一直从那里流，从最高的山一直流下来的时候，那些是带着非常丰富的矿产物，带着这些的非常丰富的资源从山流下来，随着这个约旦河一直流下来的时候，中间有两个的海，这是两个的湖啊，那是以色列人当时哪些人就看为那么大的一个的湖，称它为海。第一个是加利利海，最后一个是死海。神用一个很奇妙的地理的环境，就是要显明一个非常他们需要学习的很重要的真理的功课。神丰富的资源好像是黑门山最高的山上一直从那里流下来，透过这个约旦河一直流下来，带着丰富的恩典一直流下来，流到加利利海的时候，这个宽阔的一个的湖流到哪里的时候，哪里是最丰富的渔产，最丰富的一个的环境，让这些湖里面的生物的鱼类，各种的鱼类都非常的丰富。然后从哪里再继续流到下面，就是死海。两个的海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一个是从上接受这个恩典下来的，再继续流下去的，它中间这个过程的里面充满了生命。2000年3000年以来，这个加利利湖还是渔产最丰富的一个地方。我们那时候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加利利他们称哪种，我们称为吴格语哪种语他们称为彼得语彼得打鱼的时候打的鱼我们去到以色列你要说我要吃彼得鱼他们就知道你指的是什么，非常的丰富，渔产非常的丰富。千百年来这个加利利海从来没有任何的时候是缺乏这个的生命，这个丰富。相反，这个死海会去到哪里就停了。死海我们知道那个盐分一年比一年高。 根本就不可能适合任何的生物生存。当然现在他们说有一些虾子，有些虾，有些其他的生物很微小的，还有，但是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的鱼类，任何 的生物可以在那里存活。因为恩典从那里流下来，到哪里就停了，不再有出口。神就透过一个这么奇妙的地理的环境，甚至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训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两条的路，一个是蒙福，一个是死路，一个是祝福，一个是诅咒。两条的路清楚地摆在他们面前，两个的湖清楚摆在他们面前。如果既然还不能够提醒他们，那没什么好说的了。那么清楚告诉他们，如果你愿意按照神的教导去过你的生活的时候，你会超乎万民之上。你出蒙福，你入也蒙福。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任何的景况的底下，你都不需要担忧。神的丰富的供应是非常重要厉害的。他怎么样供应？他说，我会打开天上的窗户。马来基书里面说，如果你把当乐的十分之一应该给神的，你给神当乐的十分之一给神，你看看神怎么样来回应。他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下来，让你无处可容，就是充满所有。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等弟兄不好意思哈，再来马来基书。马来基书，我们来看第三章哈。前面我们知道了哈，如果你打开窗户哈，你的将蜡的十分之一啊送入窗户哈，使我家有粮的时候哈，他会敞开天上窗户，倾覆于你啊，无处可容啊。我们来看十一节，马来改啊 ，three 啊 ，eleven。万军耶和华说，我必为你的缘故吃着蝗虫，就是那些原文是吞吃者，那些攻击者，那些毁坏你的 那些的敌人，那些的仇敌，不容他们毁坏你的土产。你们的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不会掉果子，不像我们在这个时候开春的时候啊，那个花都开得好好了，它眼见下一场大雪，哦，所有这些东西都把它，这些花、这些果都不会把它打下来，这一年就不需要收这个果子了。他说不会啊，我会保护，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十二节，万军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为有福，因为你的地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极乐之地，没有，就是十二节够了。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提醒？神要赐福，神说我要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当然，当时指的是他神会让春雨秋雨在按时来降下来，让他们这些为农业的能够有按着这个的。阳光雨水能够有好的丰收啊，不会枯干啊，不会干旱这类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要保护，让他们不会受到这些外来的攻击，以致到他们失去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这个才是真正的蒙福的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环。其中里面我不知道啊，过去我不敢讲。经过上次那个心脏的手术之后，我回过头来想，真的是神的恩典。当然除了救了我一命之外，这个是另外一个环节。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在美国，如果你病一场， 有一个严重的病痛，一场的病可以把你所有多年来很努力的但哪种的工作，然后要存下来的钱，可以一下子都没有，都花掉，你信不信？一个手术就够了。我手术下来，当我们把所有的账单收起来的时候，哇，原来我的命挺贵的，差不多50万，就算有保险，80-20啊，保险公司给80%，你给20%，我们都给不起，对不对？怎么可以给得起呢？你多努力工作存钱，只要一场外来的这些的毛病，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没有。现在这些买股票的啊，这些投资的啊，这些很清楚了啊，你投资一个错误，你多年来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没有了。不要以为我们很有能力可以保存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没有的。我们弟兄姐妹告诉你，你没有能力保存你以为所拥有的东西，包括你的命。如果不是在神自己的恩典保守的底下，当我回想过来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过去我们买的保险也是 AD20， 保险公司会付 80%， 我们付 20%。就是在我开刀前一年，奇妙的，我们就各样的原因，我们就说就同一个保险公司，但是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 plan， 贵了一点，但是我们只是付某一个的数字，满了那个 maximum 之后，所有其他的就是保险公司付，所以我的手术应该是差不多50万，我们只付了多少？3000块左右。如果我们没有换那个 plan 的话，我们今天就卖房子才能够付完那个的医药费。我就说什么？我就说，在神自己的供应保护的里面，多数时候不要以为神的话是虚假的。神的话是真实的。当以色列拿着这个农这个初熟的果子，这个土产献给神的时候，告诉证明我们已经拥有了这个神过去应许给我们这个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是从哪里出来的东西。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来服行他的的诫命教导的时候，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你怕什么？如果你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我不相信，你不在神的手中，你真的要怕。我告诉你，你真的要怕，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个蝗虫就来了，有一个风暴就来了，有一个什么挑战困难就来了，你一生所有的努力 that's it， 够了，没了。多少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说我们有平安，是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在神的手中。刚才我们说神要我们献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神又不吃又不用，为什么还要我们献？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一处哈，不好意思哈，再来《生命记》啊，《Deuteronomy》26章，我们从二十六章十一节，他说。二十六章的十一节， 他当你把这些东西献给神的时候啊，十一节，你和利未家并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和你的家一切福分一同的享乐。然后十，你要去找一找十二节啊，十二节，生命第二十六章的十二节。生命记二十六章和十二节 26 他说每逢三年啊，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的城中可以吃得饱足。当然后来还有很多条例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把从他得来的东西献回给他，不是因为他需要，是因为神要透过我们所献的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利未人是十二个支派当中一个支派，但是神并没有让这个支派拥有自己的田地。当他们进迦南，他们分地，利未人没有田地，没有家产，没有任何的资源。因为神把他们抽出来归属于神，让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神。所以他们的资产，他们的财产是什么？他们的财产就是神。他们没有任何外来的资源，没有电，没有田，没有地，没有任何的收入。神成为他们唯一的供应者。当那些客旅、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他们在以色列也没有任何的资产，没有任何的收入的源头。神说，你们要供养他们，因为这个是神透过你们来赐福给他们这些的需要的人。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像我们好像那个加利利海一样，我们领受了这些从神来的恩典之后，不要只是在那里享受，让我们透过这个出去，以知道神可以把更多的资源能够赐给我们。当你愿意给出去的时候，神就会把更多来赐给你，因为他要透过你来赐福给其他的人。但是如果你收了就收在哪里，最后你就变成死海了，慢慢慢慢你就会死掉了，孤干了，没有了。弟兄姐妹，神是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相信他的话就是一个事实。当我们接受顺从，我们就能够享受神不断丰富的供应。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给我们看见的教训。他们可以在上，不会在下，在万民之上，不会在万民之下。可是这是他们选择了死海，没有选择了加利利海，变成是一个自觉生命的一个的局面。弟兄姐妹，让我们做基督徒的抓住神的应许，相信他的话，我们在他的手中，你是安全的。你给出去越多，真心的乐意的，不是为了 exchange， 不是为了交易，你是真心乐意的，体会了神自己的这个的恩典，你给出去的话，你一定不会少的。我告诉你，不会少的。 在你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会很丰富的供应给你。我们信主侍奉主那么多年，其他的不敢讲，神丰富的供应我们可以够胆的说，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供应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你都不可以想象我们是多富有。富有不是钱哦，是神自己。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能够透过各样的途径给了我们。单单我不需要付那50万，我已经很富有了。每一次我想到我已经省了50万，你觉得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富了，你知道吗？谁有我？谁能够像我那么富？啊，50万，老实说，我怎么想怎么存，我都不会存到50万的。那神就这样给了我了。你说我富不富？富，真的很富。好，我们祷告，我们结束。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你是那位天地的主，世界都是你造的，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以色列他们进到迦南，拿着那些从地土出来的初熟的果子献给你的时候，是表明证明主你的真实，你的应许没有落空，他们已经在享受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是从灭亡的里面，从罪恶的奴隶的里的 slave 里面啊，能够出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得自由了，我们是成为神国的子民。哦，主啊，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听从你的话，你的教训，过一个永生一人的人生，让我们成为恩典的出口，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